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7月5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再次欢迎本周的嘉宾 Sam。
Hello everyone。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美股周五小幅收跌，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降低了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为美联储赢得了调整货币政策的喘息时间，但特朗普政府仍然敦促美联储降息。道指跌43.88点，或0.16%，报26,922.12点。标普500指数跌5.41点，或0.18%，报2,990.41点。纳指跌8.44点，或0.1%，报8,161.79点。本周道指累计上涨1.2%，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1.7%，纳指累计上涨1.9%。强劲的六月非农就业数据显示，降低了市场对美联储在七月会议上降息的预期。但在数据公布后，美联储政府仍再次发声敦促美联储降息。美国劳工局显示，美国六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22.4万人，预期是16万人。五月非农就业人数从上次公布的7.5万下调到了7.2万。非农就业数据报告还显示，美国六月的失业率为3.7%，预期为3.6%，前值为3.6%。六月的劳动力参与率达到了62.9%，前值为62.8%。备受关注的六月平均时薪的环比增长达到了0.2%，预期为0.3%，前值是0.2%。平均时薪环比增长同比增长了3.1%，预期3.2%，前值为3.1%。六月份就业增加最显著的部门包括专业与商业服务、医疗保健、运输和仓储部门。六月制造业就业人数激增，创造了1.7万个职位，而经济学家预计该行业将增加3000个就业岗位。就业的增加显示了劳动力市场仍然坚挺，虽然面临贸易局势紧张与通货低于目标等状况，但美国经济保持增长的事态的迹象可能对美联储本月降息的预期构成挑战，特别是对调降50个基点的预期。在六月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的同时，美国经济放缓的迹象正渗透到劳动力市场的方方面面。周三 ADP 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六月私营部门就业新增的人数仅为10.2万，增长的速度令人失望，市场预计该数字可达到14万。 ADP 研究的机构的副总裁表示，就业增长开始显示出放缓的迹象，尽管大企业显示仍然保持坚挺的状态，但维持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使小型的企业苦苦挣扎，并以此来保持竞争力。好，我们再看一下汇市方面的信息。周五在欧洲时段，欧元对美元下跌了超过0.5%，而美元指数大幅走高，因六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好于预期。另外，欧元区核心国家的国债收益率下跌，加大了全球主要央行采取新的刺激政策的压力。德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跌破了欧洲央行的存款利率-0.40%。丹斯克银行表示，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在六月的意外的强势，以及 IMF 主席将接任欧洲央行行长的前景，令市场对于美欧货币政策的此消彼长的前景的预期再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投资者将在下周格外关注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会议纪要，并从中透露的信息来显示并判断货币政策宽松道路的下一步走向，从而推断出欧元对美元 等整个计价在下半年的走势的大方向。在同样是在欧洲时段，英镑对于美元创下了半年来新低，到了 1.2501。 因美国就业数据的大好，美元指数的大涨，另外市场对于无序脱欧顾虑的进一步加深。英国的新首相的热门人选约翰逊此前表示，英国将会为在10月31日按照无协议脱欧做好充分的准备，令此番言论进一步加深了市场的恐慌，令英镑遭到了抛售。但若英国呢能够达成有协议脱欧，英镑可能会大幅的上涨。好，接下来看一下黄金期货方面的状况。周五的纽约时段盘中，金价是大幅下挫。美国劳工部宣布的非农就业数据表示强劲，施压了金价。同时在美国独立日，也就是昨天的假期之后，投资者蜂拥入场，也放大了市场的波幅，加剧了金价的下跌。在非农就业数据显示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呼吁降息，这限制了金价的跌幅。 Julius 分析师 Carsten Manton 说，在黄金市场本周初的价格是在1400美元上方快速攀升，我认为这是黄金市场更积极的情绪造成的，而并不是任何基本面的推动。不过目前呢，我们看到美元走强，欧元疲弱，则通常会给金价带来一定的压力。短线来看，投机者推高价格的意愿也就会减弱。另外还有分析师表示呢，目前的金价主要的趋势仍然是看涨的，因为价格呢仍然是高于1380美元的关键的支撑位。美国经济的任何放缓都可能会使美联储采取更加温和的基调，这将会是黄金的最强劲的支撑的因素。现货金报是1390.80美元每盎司。最后的一个新闻就是来自于我们原油的期货。周五呢，国际油价承压，令美国及德国经济指标疲弱的拖累。贸易纠纷呢，是威胁到了全球经济的增长，能源的需求前景令人担忧。但 OPEC 与俄罗斯等非 OPEC 的产油国承诺延长减产协议有效期9个月，以及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缓解了原油市场的下行压力。纽约的 MAX 原油期货下跌1.43%至56.54美元每桶。ICE 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微跌了0.08%，达到了63.25美元每桶。好，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全球大公司动态。首先来看两家公司，一个是苹果，一个是三星电子。由于未能达到两家公司之前定达成的销售的目标，苹果公司向三星电子补偿了8000亿韩元，则约合6.83亿美元，以弥补三星电子 OLED 面板的成本。苹果之前将承诺将从三星购买特定数量的手机平板，但是令人失望的 iPhone 的销量意味着苹果根本无法履行该协议。为此呢，苹果在今年第二季度向三星支付这笔赔款，这笔费用的公开正值三星电子发布第二季度的初报财报之际。任正非在接受法国观点杂志采访时透露，华为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鸿蒙旨在应用于多种设备，能够与印刷电路板、交换机、路由器、智能手机以及数据中心等兼容，它将完美的适应物联网，还能够应用于自动驾驶。任正非也承认，在与谷歌和苹果竞争的方面，华为仍然是缺乏良好的应用系统的整个生态系统。任正非表示，华为已经在着手研发苹果和安卓的商用的商店的替代品，并尝试呢吸引开发者。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成为第一款在真正意义上震动美国市场的中国经济产品。这款视频应用以先进的算法驱动个性化推送，同时在 Snap、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次资投放广告，以吸引这些竞争对手的用户。这是一个会令人上瘾的应用程序，在上面可以看到各种题材的短视频，比如说是猫咪啊，还有一些真人表演的机器人的舞蹈等等。2018年呢 ，TikTok 在广告费用上花费是达到了11美元。字节跳动目前已经跻身世界上具有最具价值的初创公司之列，估值呢是将达到750亿美元。公司预计今年或明年将上市。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CMA 周三表示，他们正在评估在线平台是否在损害英国的数字广告市场的竞争者和竞争消费者和竞争对手。他特别提到的是谷歌和 Facebook 这两家公司占该国数字广告收入的61%。该调查的基础呢是基于今年3月份公布的英国政府审查，该审查认为谷歌、 Facebook、 Amazon、 苹果和微软等公司应遵循新的反垄断政策。此次调查再次表示，大型科技公司因为对消费者以及在线数据拥有庞大的规模和影响力，从而在全球应该面临越发严格的审查。中国首家提供个性定制服务的戴森官方的直营店体验店戴森深圳一方城官方体验店开业。店内呢是通过精心的设计，旨在鼓励顾客们挑选、测试并体验 Dyson 的最新科技。顾客只需要在店内完成最简单的测试，即可根据自身的发质和造型的需求来定制专属的黑紫色限定版的 Dyson Airwrap 产品的组合套装。所有的6款不同的配件都可以自由搭配选择。此外，在一方城店，顾客可以第一时间完成体验7月全新上市的新一代的 Dyson Supersonic 吹风机。汽车零配件制造商德国大陆集团表示，将在2030年之前停止开发汽油机以及柴油机等内燃发动机。该业务涉及的是约达2.5万名员工，将进行转岗。该公司预计到2050年前，新车几乎全部为纯电动汽车 EV 以及燃料电动车 FCV， 因此呢，将进行业务的整个的转型。该公司将在2020年前，是从事内燃发动机等动力机械业务的动力部门。整个系统部门的上市，该部门呢是在全球拥有50000名员工，其中约一半从事内燃发动机的相关工作。夏普将与丰田汽车和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合作，从7月下旬进行电动车的公路测试。该电动车使用的高频率的光伏电池元件。夏普认为，如果推向实用性，将大幅地提高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和续航的燃效，力争开拓光伏面板的新市场。测试车辆呢，将使用丰田的插电式混电动车普锐斯 PHV， 车辆的顶部引擎盖和后盖保险设备等将配备车载的光伏面板。惠普呢是推算表示，停车时的最大充电量换算成为仅依靠电动行驶的旅航程可以达到44.5公里，是普锐斯 PHV 市场车型的7倍左右。丰田呢将推动3级以有限条件实现驾驶自动化的自动驾驶，在2020年前实现实用化，设想在高速公路的拥堵时，驾驶员即使不操作方向盘，车辆也能自动调整车距等。丰田目前没有透露具体的商品计划，但明确提出了是实用化的时间，在日本汽车的厂商中属于首次。 日本政府力争在2020年在公路汽车实现三级自动化的实用化，五月份是通过了道路交通法的修正案，立法取得了进展。好，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话题讨论时间。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什么？我们先 welcome Sam back to the station. Hey Sam, welcome back.
Thank you.
欢迎 Sam 再次的加入。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什么呢？刚刚卖了一个关子，其实在上周呢，上周因为上周五的播出是 G20 的第一天，在 G20 的第二天，也就是上周六呢，其实整个的19个国家包括 EU 进行了很多方面的一个热烈的讨论。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整个的 G20 峰会吧。Let's just review what is G20. I know like last Friday, our show didn't touch upon so many contents about G20 because that's the first day. So the second day has more contents to be sure. So first of all, what is G20?
It is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st populous nations and with the highest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at's what comprises the G20. Europe is represented as one nation,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many others.
G20 呢，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是整个代表了全球的75%的人口和80%的 GDP 的一个组成的部分，包括19个国家和一个是整个的EU， 就是欧洲。G20 呢，在2019年呢，是一共是八个话题。问一下 Sam 是不是还记得 ？So there are G20 2019. So 2019 there are like 8 topics, right?
Yeah, the 8 themes. I believe you're referring to.
Yeah, 8 themes, 8 major topics.
Yes. There were in this order: the global economy, trade and investment,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energy, employment, women's empowerment.Development and health.
对，一共是八个主题。八个主题呢是全球经济、贸易与创新、贸易投资、创新、环境和能源、就业，还有是对于妇女的这个赋权，还有发展和健康。所以整个是八大主题。八大主题当中呢，为什么今天谈 G20 峰会？因为 G20 峰会呢，其实是一个。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经济学角度是把整个的经济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宏观经济，一个是微观经济。而整个 G20 峰会呢，其实是主要是从宏观的层面来讨论整个国家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沟通问题。首先这个的我们要再次和 Sam 探讨一下什么是宏观经济，什么是微观经济。So G20 actually is targeting on one of the category of economics. If we consider economics, economics as two parts. One is the microeconomy, one is macroeconomy.
Yes,
right?
So micro and macroeconomics are the two branches. They're interrelated.
Yes.
You can most likely look at the G20 summit as looking at a macro level.
So let's...share with all the audience as like introduction for today's Sam's Corner. What we're going to discuss is microeconomy versus macroeconomy. First, let's share with audience what is macroeconomy.
So macroeconomics is the study of an entire economy of a region, a country, or the entire world. So that's the high level.
宏观经济呢是就像刚刚 Sam 讲的是非常宏观的，是从一个高角度来看，宏观层面上的一个国民经济，包括呢是国民的经济总量、国民的经济构成，主要是一些 GDP 部门和非 GDP 产业发展的阶段和产业结构，是整个的一个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以及比如说是社会的福利指数，以及包括。幸福指数，它的其实是一个总量的一个经济结构，是整个的国民经济、国民经济总体、国民经济整个的活动的一个概念。 So the second one is microeconomy. What's that?
So microeconomics can be defined as follows. It's the study of individual firms and households in specific industries and markets.
微观经济呢，是整个各量的经济单位，是整个的经济单位的，是单个的这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就比如说是个体的企业、经济单位以及个体的这个生产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供销，是从刚刚的一个整体观再到一个个体观。Then like this G20, you and me picture that as like a macro level, right? It's a high level one. So from this high level one, is there any topics you want to touch upon? So we probably can use that as example to extend what is a microeconomy and what is a macroeconomy.
Sure. We can discuss the Huawei concept.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通过华为整个的在因为在 G20 的第二天我们讨论到了整个是华为的一个华为是整个是中国和美国的一大最热的话题我们通过华为问题来看一下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
So, in the example of Huawei, the United States explicitly forbade a series of American companies from working with them. And so that would be the microeconomics because it is targeting one individual firm. Because it's a big firm, you might be able to say that it's macro, but let's keep it simple and just say it is a microeconomics concern because it deals with one firm in one industry.
Agree. 华为的问题呢，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说这个概念当中，其实可以是单个经济整体，单个整体呢是包括个别的企业，单个的这个企业。所以如果只单单说华为来说，其实整个的这个话题呢是从前面来说其实是属于微观经济。 Let me ask them if there's any like microeconomy. We just touched about microeconomy. Is there any example about macroeconomy?
So let's stick with this particular one. If you look at the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rade negotiations and the various things that influence this particular topic, it would be the macro level. So the geopolitical problems between two economies can stress an individual one. And you can say the same thing for soybean farmers and the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here the macro can affect the micro.
其实刚刚Sam 也提到的是两个之间的，其实在刚刚我们解释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也是说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一个经济活动的不同的层次方面，但其实两个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就刚刚问 Sam 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案例可以解释出什么是宏观经济，因为从个体的角度来说，确实华为是属于微观经济，但 Sam 提到了，就比如说这整个的一个公司和怎么样影响到了整个中美之间科技业的发展，其实还有整个一些制度的设定，像这些方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解释出了宏观和微观经济中间的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宏观经济是微观经济的基础，而微观经济的良好的状况呢，是微观经济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而像整个这个案例是解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一个，是从微观经济开始，但其实确实是影响宏观经济的一个案例。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 Sam， 有没有对于这条整个非常热门的一个叫做蓝色海洋愿景的这样一个从日本提出来这个方案，我不知道他对这个是不是有所了解。So Sam, lik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Earlier, we discussed about there are like 8 themes about the G20, about environment. Do you remember anything or is there anything about environment theme, any topics? It's really impressive.
Yeah, there is a ongoing effort that Japan has been leading called the Blue Ocean Vision. Yeah, and its goal is to remove plastic waste from the ocean.
So this one is macroeconomy, right?
I would say macro because the strength of the G20 is there's a big platform
yes.
where you can set up visions that can influence micro, but it starts with a macro vision for the world to live up to.
So this is a really, really good example, which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the one we talk about mm-hmm. Huawei, even though Huawei is from micro. And then, of course, the better the macro is, will serve this micro economy.
Mm-hmm.
But this one is starting from
a macro level,
yes,
correct.
But
yeah.
it will drill down to micro economy, right?
Yes. Outside of the fact that the G20 summits aren't mm-hmm. legally binding, but it's a good vision to have.
Yeah, because this one, if you recall, this one actually is Japan trying to make sure organize different country, then different country can organize different company. Different company can, or we can have policies. Policies
mm-hmm.
in every single person can start doing so.
Yeah,
right?
it's a very cool example of macro becoming micro and realistically trying to change something.
所以这个呢，其实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像刚刚我跟 Sam 讨论的，这个整个的我们叫做蓝色海洋愿景是在 G20 峰会当中其实讨论非常热烈，它是通过大阪呢，其实是一个大阪的一个叫做大阪宣言， G20 峰会宣言当中呢是达成了蓝色愿景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方案，是承诺的是在2050年前实现的是海洋塑料垃圾的零排放。其实可以看出来整个是G20 的这个整个19个国家还有欧盟 EU 来说一致的是赞同的，但这个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大家是支持的，但可以想象是在今后的实施当中我们是可以通过大国是赞同，然后怎么样贯彻到小的国家，每个国家如何实施，每个国家的实施当然就离不开整个的一个国家当中的国民的支持，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它的开始于是宏观经济，但贯彻实施确实也是微观经济，所以再次证实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当中的密不可分的一个状态。再次呢，我们再看一下整个 G20 当中的，其中有一个叫受邀参加的公司，它是刚开始是不属于 G20 公司 G20 国家当中的一个受邀名单，但确实也是加入了。这个我要考一考 Sam 知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 So there is a quiz for Sam today. So we just discussed about microeconomy and macroeconomy. This one is a quiz about, do you know there's a gas country joined this G20?
Yes.
What it is?
This year's gas country was Vietnam.
So what do you think Vietnam get the invitation?
The host country picks it. So Japan has an agenda of sorts. They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y also most likely want them to live up to a higher standard.
Exactly. Sam just got the right answer.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好 ,Sam 刚刚说到，我跟大家也同时揭晓一下，这一次呢受到整个邀请的国家，除了整个是个国家，还有欧盟，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呢就是越南。越南受邀参加了 G20, 体现整个国际社会对其的高度认可。以上呢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